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播 Debbie，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一位来自 IT 行业的文艺女青年黛西。最初认识黛西不是因为她的文学作品，而是为了去膜拜一下传说中的人工智能专家。一晃十年过去了，黛西已经成功开展了她的第二副业，成为了一个拥有上千粉丝的文学写手。从2017年开始在公众号《职场木心》连载《深渊玫瑰》，到《半龙记》，再到《树敦煌》，洋洋洒洒近百万字的写作，让熟识他的人都不禁在惊叹，这还是他们曾经认识的数据科学家吗？在听到黛西的大部分创作都是在他的碎片时间里完成的，比如《深夜》和《清晨》，我不禁好奇，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才女，又是如何平衡她每日不多的时间，又是什么激励着她笔耕不辍地连载着这一部又一部的小说。黛西你好。
戴维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们不是陌生人对吧？然后我们认识都有十年了，那我们能都知道你不是一个文科生，那在我们看来这样一个副业完全出乎意料了啊！很想知道，在写作是你曾经一直的一个爱好吗？
确切的来说呢，并不是。我是从2017年4月份才开始正式写的。
对，是的，那那个时候之前的话，你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这么能写的人吗？
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到，只是断断续续，有时候自己会写一些日记啊，或者写一些短的文章，
感想、感悟什么的，
对
是吗？那你自己写论文的时候，会不会比别人要快一些？
哦，写论文
是
另外一回事，
这是唯一能跟文科打一些交道的地方。
写论文是另外一回事，需要收集数据，需要理性分析，有很多很多的考量在里面。
那个黛西，我们想知道你自己一从小都是这样子一个理科专业出来的，就高中时候就是科，
是的，
然后那时候的作文会很好，因为总是在寻一些踪迹，是说一个人写80万字，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头，
对，
两年半的时间里写80万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对啊。
是的，从小呢，就是我就对文学有一些喜爱，但是并不能算是就是从小就写作，并没有这样子
爱读书。
对，以前喜欢看书，喜欢听故事，然后每天中午11点半有那个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评书和广播剧时间，我是必定不会落下的。然后
喜欢听故事，
对，喜欢听，而且喜欢看书。但是那时候小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给你来看闲书，所以呢，都是也是偷偷摸摸的在看。
我们拜这个高考制度是吧？对，但也是好事，就是让你就专注做一件事情，是不是？但是就是可能一时忽略了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写作的天分在哪里。
从小就是语文课代表，这倒是。
这个忘问了哈。那说明你既然是语文课代表，说明你还是有一定。
对，
就是可能对语文喜爱，
对文字一直都很喜爱，
文字喜爱。但我也记得你好像说你的专业其实也是跟文字相关的。
对，我的研究方向在微软的时候就是自然语言理解和自然语言处理。
对，是文字的这个游戏。
对，文字
的游戏
需要有做很多的处理工作。
这个很好。那我们能不能知道，就是你在你开始写作以后，就是你之前的话可能就是那种小型的篇章对吧，你只是一点点写，然后一点感悟，然后有时候你会被自己的文字感动。那么这现在你是在就从最第一篇那个《深渊玫瑰》开始的时候，你其实是向更多的听众来去展示你的文学世界和你想象中的世界。那么是什么动力，就是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还能写？我还能写，就是你从最开始就想说我要把它写完吗？写上个100回，或者100章这样子的，还是说只是说我来写写试试看？
我本来是写了一篇短文，叫做《一位女子的感悟》，然后呢，在 2017年4月份的时候，我的好朋友他要开一个公众号，
对，
然后他就邀请我写，看了我写的这篇文呢，还是说可以把它扩展一下，然后我很快就写了一篇大纲，就是洋洋洒洒就有100多个，或者是应该是有8个章，然后每章就有10回左右这样子，10个根吧，就是说每一根大概差不多3000到6000字不等，然后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计划，当时就是无知者无畏，我当时就想着，我就想写一篇3个女人的故事，她们3个女人，她们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她们都在家庭和职场之间做一些挣扎，她们都有不同的经历，然后我想把她们3个人的故事讲出来，这就是我当时的初衷，但是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一定能完成，所以我一直在努力的完成它，因为我写了大纲，然后他也那个我的朋友他也很喜欢，然后他也在鼓励我一直要坚持下去，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
对
叫做深渊玫瑰这篇，
是的，
这一部是吧，它大概有80多回，
有八
将近100回了是吧，
对，一共有12章，计划写12章，每章有10根左右这样子，所以有120回
章回体小说，
对，我已经写了8章，所以现在一共是有80多个根吧。
那你这个写它的时候，你说就是有话要讲，黛西有话要讲，要讲3个女人的故事是吧，那这个等于说是可能是一个非常强的来自于内心的一个动力促使你去写这个文章的，
对，这也是因为我自己和我的朋友或者是我所见到的各种各样的就是现代女性的故事她们的经历，就是传统的对女性的一些要求和女性她现在自我的觉醒她们之间是有冲突的，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的来源，
对，是的，特别是又作为一个女性，你可能感受可能会比别人更深一些，对吧，
是的，
比另外一半人的感受会更深一些然后我们的黛西又愿意拿起笔来去写这个事情，真的很好。那我想知道，就是你写深渊玫瑰的时候是一个属于是有冲动在里头，有一定的冲动性在里头，因为你并不知道你能写多久，也并不知道你能写多长，
对，
但是你拿着大纲开始写的时候把它写下来了，
是的，
那么到第二部半龙记的时候，这就不会是一个完全盲目的一个选择，对不对，它应该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吧，
其实
因为我想想看，你写深渊玫瑰的时候一定已经尝到一些苦和乐，我们后面可以聊一聊，但是那你写第二部的时候，我就想你肯定是要有一些思虑在里头才会决定去写它，还是说依然是
很冲动，而且是
我们的黛西女侠原来是个感性的人是吧，
就是感性大概是从30多岁之后越来越感
性，女
性
还是都是感性的，尤其是做了妈妈以后，哎，你这是做妈妈以后吗，
是越来越感，做了妈妈以
后越来
越
感
性，
对，
看
来妈妈确实给你打开了另外一扇门是不是，以前是一个纯的以数据和逻辑思维专强的一个才女，现在
算是纯的
然后好吧，然后现在就是另外一面也被强烈展现出来了对，那你半龙记这块除了感性以外还有什么，
当时就是因为看了一部电视剧叫做，
就是有人，我记得好像是有人误导是吗
对，有人推荐我，朋友推荐我说这部电视剧蛮好看的然后那段时间心情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想看一部剧就让自己心情好一点，那部剧叫香蜜沉沉烬如霜
还是一个很有名的剧，
对，当时就是我当时对里面的一个叫润宇的角色特别喜爱然后我就想，也是冲动，就是我就觉得我想把他的把他续写一下，我想写他当他这个润宇这个角色登上天地之位之后呢他邂逅了一位从现代来的女性，
也很抱歉，香蜜这部片子的名字我听了如雷贯耳，但是我没有看过，所以说那部电视剧到最后的话他并没有交代这个人的结局是吗，
交代了一下下，就是香蜜它是一部，就是说它是在天界的一个故事，
是玄幻的，
是玄幻故事然后天界上面有一些权力的争斗，然后最后呢兄弟两个呢，那个哥哥他是叫润玉，他就登上了天地之位然后弟弟呢他叫旭凤他没有，他放弃了 或者是说
是
或者是说因为各种原因他就没有能够登上、
嗯、
对。然后呢那个润玉他就是孤独一生，他失去了他爱的人，
嗯，
然后那个他爱的人嫁给了他的弟弟，
嗯
嗯，就是这样子
啊。这是他电视剧的结尾，
电视剧的结尾是这样。
然后你没忍住，
因为我很喜欢角色，他有一些最终后来就是说中后期他有些黑化、
嗯、
他本来原来是一个很善良的、
嗯、
或者是说被人欺压的一个角色，然后后来他就黑化了之后、
嗯、
他就变得特别的对权势很追求的话、
嗯、
他登上了这个地位、
嗯、
然后但是呢他其实本性呢他其实是一位还是很有责任感，然后呢他也是一位对爱是很有追求的一位男士，
所
以、
啊、
所
以你就用这个定位男二的这个人设
嗯
做了一个定义以后、嗯、你接着他的定义人设去写你自己的这部《半龙记》是吗？
对，我觉得他孤独终老、
啊、
太可惜
了，太可惜
了
要给他再找一位
是
吧，
所以我就把他从现代找了一位过来、
啊、穿越回去，
穿越了就是通过虫洞进去的
啊，这个比穿越好、
嗯、有一些科幻的
意思，有一些科幻的对是的是的
是的，最后他最终还是通过虫洞又再回去了、
嗯、
所以、那个、
这挺好的，有去有回
是的，我最后其实是个 happy ending
嗯、
啊、
嗯，
所以我希望他能够有一个 happy ending。
哎，我觉得 happy ending 以后我们要讲讲为什么是 happy ending，
嗯，
谁造成的 happy ending，
其实也是一种心里面的一种希望吧，
希望。
然后呢
你就是不想要原主是
对，这就是我的希望我当时就是我一定要给他一个 happy ending、
嗯、
然后我还想要给他一些冒险，嗯，那个男主和女主他们都会在一起冒险，然后他们的相爱是、
嗯、
并不是因为相貌或者是地位决定的、
嗯、
而是在他们两个最最不堪或者是说最没有相貌的这个因素而来这个情况下面，他们两个人因为一些特殊的一些特征而彼此爱上，
就不是因为一个是翩翩美男子、
嗯、
爱上了另外一个绝世美女这样子
对，
是更现实一些。
对，然后我当时还开了一个戒叫做虫戒、
嗯、
因为当时那个故事里面就是原来电视剧里面是
有
天戒和花戒、
这个
嗯、那我想有了花肯定是有虫子，否则他怎么会有授粉呢，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
怎么会有虫子给他们做各种各样事情呢、
嗯、
所以我就开了一个叫虫戒、
嗯、
虫戒里面呢
突然让我想起了昆虫虫记
是的是的，因为我带着
难道你就不成了原型就是昆虫记来的吗？
对，有一些、
啊、
我带着孩子读那个昆虫记、
啊、
然后他们也特别喜欢昆虫，
嗯，
所以我这里面就有一些角色，比如说嗯有人是屎壳郎，
我记得你说是天帝是吧？
对对，他后来是对、
啊、
但是当时是其实有一个这个嗯有一个悬念在里面，当时我没有 expose 他的身份、
啊、
对，屎壳郎和蜻蜓的爱情故事
啊，
嗯，
这个掐婚打合的不到这种程度了我觉得也挺好的，就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是想从中得到一个真谛，是说爱情这个爱并不是相貌上的，
对他们并没有相貌上的吸引，
非常浅薄的爱意、
嗯、
而是一个比较深刻的灵魂上的交错是吧
对，他们的相爱并没有是就是说并不是那种一见钟情的。
嗯，那我们现在听一段节选好吗？
天帝关上了每一扇殿门，走到我身边，花神请坐，然后给我斟了杯茶，问道，你过来想跟我说什么？谢陛下今日遣鸟族前来相助，还有那围魏救赵之举，我十分感激。今晚前来除了当面致谢，还有一事要跟陛下讲明。我已心有所属。天帝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仿佛要吸走我眼里所有的光。他是谁？我心中之人便是重界的一位，名唤庚辰。他便是你前几夜夜夜相会之人吗？是。宁可冒生命危险也要去相会之人？是。他可是只枪狼，即使他出身卑贱，行事粗鄙，为主流所不容，你也要与他一道？是。我此生大半都在求而不得中度过，因此我不会再强求于你。只是你是花神，责任重大，在这微妙时刻，花界与虫界盘根错节尚未解开，众人都看着你的一举一动。你现在跟虫界的人交往实在不妥，作为花神，最近还是不要去虫界了。 陛下能不能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让我跟他道个别？我保证之后若不解决好重戒之事，便不去找他。天帝手里变出一粒丹药，说道：这是换魂丹，以后不要再偷偷摸摸找颜佑要换魂丹了。
那只能说这部
是
一个朋友把你带到了香蜜，然后你从香蜜里得到了这个半龙记。
是的，然后我很喜欢。
并不是朋友来鼓励你去写半龙记，而是你自己一时冲动来写了半龙记。
是的，
那么写完半龙记也得了非常好的一个评价，对吧？大家很喜欢。
我们甚至把那个半龙记打印了出来，然后有一个粉丝就把它交给了那个当时饰演润玉的那个男演员罗云熙的手里。我希望他能看到。
对呀，那多好呀！那这样的话，这说明他的那些粉丝们都很开心，有你这样的一个写手在帮他们把罗云熙的这个命运改得好一点，是吧？不用孤老终身，是吗？香蜜还是有很大一个粉丝群在那里，我知道。对，那到树敦煌，我看到了这个树敦煌和前面两个名字都不太一样，
比较
像历史，偏历史的。
那我们再来听一段节选好不好？
一切的挣扎都是徒劳，原也清楚这一点，也许马上就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了，也许他很快就可以与娘亲相聚，死亡又有何惧？只是那一城的百姓又将遭受何等的杀戮？原也就这样在黑暗中等待，痛楚渐渐离自己远去，四周泛起了光亮，这光芒越来越耀眼，原也发现周围变成一片洁白的虚空。这便是极乐世界吗？娘亲呢？她在哪里？原也大喊却发不出声。忽然整个白色虚空变成了碎片，自己重重落在一个垫子上，黑暗重新笼罩。他终于吸了一口气，刹那间痛楚排山倒海的袭来。他睁开眼睛，眼前一片绯红，什么也看不清，只是嗅觉告诉自己这里充满了恶臭，而且每吸一口气胸口便传来彻骨之痛。他本能地用手抹了抹眼睛，这才发现自己仰卧在一个巨大的土坑之中，周围全是死人，自己坐落的垫子便是几具并排趴卧的尸体，那一把红十字握柄的匕首赫然插在自己的胸口，除了肩膀手臂上师父绑缚的布条之外，自己未着寸缕，全身血污和依旧汩汩流出的鲜血把自己变得比女鬼还可怖。我居然还活着，他笑道，天不绝我。也许是这尸臭，也许是这戈壁夜晚的寒气，把自己从前往极乐世界的路上拉了回来。我一定要活下去。他慢慢地挪动身体，爬到一具尚未腐烂的尸体跟前，这是一具满脸稚气的冰尸的尸体。原野撑起上身，试图剥下那冰尸的军服。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将那年轻冰尸的中衣扯成布条，绑在自己的伤口周围，试图止住持续不断的出血。终于，他穿上了那套军服。夜凉如水，月光洒在这万人坑中，鬼影重重，凡人一定会觉得不寒而栗。但原夜顾不着这些，他的下一步是寻找食物。他将尸体翻过来覆过去的找，居然找到了几个烧饼和一壶水。原夜就坐在这坑头，打开满是血污的水壶，将满是血腥尸臭的烧饼吃得干干净净。他的身旁是挖坑后留下的铁铲，原野奋力够过来，撑着这铁铲站了起来，一步一步的， 他离万人坑越来越远。前方背衬着晨曦的是泛着悠悠蓝色荧光的崇山峻岭，山的那头隐约看到一丝丝的光亮，再过一两个时辰，太阳便会从那里升起，而那里是他要去的地方。这荒凉无边的便是戈壁了，除了偶尔冒出地面的几簇灌木，四周看不到一丝生气。每迈出一步，每呼吸一口，都牵动着刺入胸口的那柄匕首，这疼痛让他无法大口呼吸。他弓着腰，弯头望向，抬头望向那渐渐发亮的群山轮廓，疼痛感似乎减轻了些许，心也在隐隐作痛。沾满血污的手抚过胸口，他感到自己快速跳动的心脏。过去发生了什么，他似乎怎么也想不起来，刚要在脑海里搜索记忆的痕迹，便被一种强烈的意愿阻挡住。他的脑海里只给自己留下一条指令，不要停，走下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他把系在胸口的布条紧了紧，一手握住那深深刺进自己身体的匕首手柄，一手撑着那铁铲，迈开步子向前走去。叶儿，娘亲在这里，娘亲陪着你，我们都陪着你。宣文公主一身藕色的纱裙轻盈地走在她身边，她身后是端坐在马上一身明光铠的魏娟，共骑一匹骆驼的段硕和康雅露，还有拎着颜料箱的宋瑶。她四处张望，心中期待的那个人却始终没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这是个什么样的一个部分？
它是一部基于历史的史实，然后我加了很多想象和填充了很多的，怎么讲呢？故事在里面。就是它
基于很多史实，
对对，是在北魏时期，戍守敦煌的一个故事。
北魏时期，为什么选择那个时候？
因为我看了很多敦煌的书，我对敦煌特别喜爱。
还是因为孩子吗？
不是，我就是。
你是什么时候爱上了敦煌？
因为我有一次是看到那个小时候是看那个《九色鹿》的故事。
哦，对，那个是。
对，《九色鹿》它就是基于敦煌的那个壁画。
而且他那里头那个鹿的那个样子，就是敦煌里头那个，
就是敦煌壁画上
壁画一个原型，
对
吧？
对，
非常漂亮的，
非常美，我特别喜欢。就是从那时候起，我以前都不知道九色鹿就是敦煌，后来我发现知道了之后，我就对敦煌感兴趣。后来知道敦煌它是
原来情根深到这种程度，是小时候埋下了一个根儿，到现在长大了是吗？
是，就是在元朝之前，它一直都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枢纽。
元朝之前，
对它是元朝之后开始衰败的。元朝之前它一直都有建新窟，所以它建了很多很多窟，在那个莫高窟那里，
因为它是一个。中西交汇的地方，
对，
所以人应该会很多，然后并且就是能人
对
仪式应该会很多。
佛教从那个西方就是从印度啊，还有就是那边传过来，所以有很多，就是说印度的影响，甚至还有古罗马的影响。
明白。
所以那里的文化就是当然有我们本土中原的影响在里面，所以它是一个这种
多方
文化的熔炉。然后它里面那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莫高窟，它经过这那么几千年它的演变，真的是非常 amazing。所以我特别喜欢敦煌。我今天带的包都是这个敦煌的，它那个它那个窟顶的那个。
装饰画
对，都是我是在当地买的，所以我特别喜欢。对，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敦煌的？
也好几年了。
也
是生了孩子之后。
是2017年你开始写书之后，还是在2017年之前就已经？
之前就很喜欢，但是我写书之后开始，就是说对文史开始又
感
兴
趣，
对，开始看一些敦煌的书。然后就是说，
再加上我们这个数据专家的这个搜索能力，
对，我很喜欢搜书，所以我搜了好多敦煌的书出来。
所以我们相信你的那个这个摘要和你的那个信息量应该比别人都大。
我做了一个大事年表，不能算上，就是说甚至很细致的，就是说关于每一个主角和相关人士，他在他那个
你是那个史实上基于史
对我从魏书啊，然后当时还有宋书啊，还有那个资治通鉴啊，各种渠道的话，
电子版了吗？
都有电子版，都可以搜出来。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
是的。
然后你就看这些，然后你自己列了一个表格。
对，而且我选择北魏是因为就是北魏从北魏开始，然后隋唐，这段时期是敦煌最辉煌的时期。
北魏到隋唐。
对，然后那个在北魏那段时期，特别是，就是当时是跟柔然在敦煌在敦煌，柔然跟北魏有很激烈的。
战争吧，我记得是。
对，就是他们当然柔然想获取河西走廊这一块。
对。
所以呢，那是北魏呢，因为他们又想往南打。
对。
所以当时在朝中对于是不是守住敦煌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哦。
但是呢，当时呢，如果就是说守城的那些将领，如果他们放弃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城池的老百姓很可能就会遭殃。所以作为一个对老百姓的一个负责的态度吧，就是。他们一直都是很想守住这个城市，
所以有冲突就有故事。
对对，有冲突，
所以就变成了你的故事的原型。
对对，我就找了一位将军，然后他们世家都是很能打仗的，对，
戍边英雄，
戍边英雄，然后他的故事，
那这回也不应该是因为有朋友的这种，
这回没有朋友，这回因为我就是在看敦煌故事的时候，敦煌的那个书的时候，我看到一些
的时候，
对我看到
一些对你有一些冲动吗？有对你有一些影响是吧？
对，
你这部已经写完了吗？还是还
这部译稿已经写完了，我正在磨练当中。
哇，你这个确实是很有效率啊，两年半的时间，三部，真的很多，这一步一步写来一定会有很多让你非常享受的地方，也有很多让你觉得非常挣扎的地方。
是的，
爱好是可以短暂的，但你当爱好一旦延迟的时间很长的时候，
对，
如果没有特别是写作这件事情没有说有一个支撑你的力量的话，我不知道你能走多远。那你两年半写三部真的很了不起，你能不能分享一下在这两年的写作中的一些开心的时刻和一些辛苦的时候，让你觉得要撑下去了，我要感谢谁帮助我撑下去，好吗？
你想先听乐还是想先听苦？
我们都可以，你来选一个。
那我先甜后苦。
好呀，好呀。
第一个乐趣就是创造的乐趣
啊，
一种甚至是让我觉得我是一个造物主的这种站得很高，然后窥视凡间的这种感觉。
因为那是你的世界。
对对。
因为这整个这个小说里全都是你的世界。
对，创造带来的快乐跟那种。跟你纯粹的观赏一个电影是不一样的。然后呢，
因为电影观赏电影是你去看别人的世界，
你去接受，对，
你去接受别人
的
世界。
然后这个就像是孕育一个孩子，而且是不光是像母亲孕育孩子，你也没有能够掌控孩子是什么样子，但是像我就是相当于像一个 God 一样，我可以掌控里面每一个人。
上帝之手随便搓一个人出来就是什么样，
搓一个人出来，然后呢
是什么样就是
什么样，你就给他一个性格，你就让他跟别人去发生冲突，跟他去跟别人相爱，然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
让人变成
屎壳郎，他们会快乐是的。然后我会在写的时候，我会把自己就是说静沉浸进去，然后变成那个人，男的也好，女的也好，
那肯定
他的快乐就会让我是觉得很快乐，他痛苦也会很痛苦，这种痛苦就像是看电视剧一样，你看到那个很虐的时候，你就会哎呀痛苦，但这种痛苦是一种很爽的痛苦，知道吗？就是
越又虐还有快开心，
对对，但是我就是觉得就是说他。我经历这些我自己没法经历的东西，
明白，
是都是我想象出来的，然后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东西能够引起别人的共鸣，这也是我的希望。
对，这个肯定是，我觉得只要你能感动你的大部分还是能感动很多人的。
我可以想象一下，对，
对
然后好像如果这么虐的话，估计别人也会觉得很虐很虐吧。
肯定还有吗？
还有就是 flow， 你听说过就心理学上面这个 flow 说，就当你 lose yourself。当你写的时候，你忘记周围的一切，你就在那个世界里面，你就在那里写啊写啊写，你就忘记周围时间都。我经常会就是说写到忘记我的 appointment 了，或者是忘记接孩子了，设闹钟都听不见，有时候然后、就是、
定时关机，
我需要这样子可能，对，然后就是。这也是快乐，就是当时就会觉得
忘我是吧？
忘我的这种快乐。以前我在做那个，
我觉得我
research 的时候也有，我以前写 code 的时候也有，就是这种忘记时间，然后你就沉浸在里面，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这个比写代码更重要，因为你是在创造一个世界，而不只是一行代码，是吧？
对，还有一种就是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就是我做梦，会在梦里面编故事，就是会在我的梦会发生故事，然后跌宕起伏的情节让我觉得好像是真的一样，然后当我醒过来，我想，哎呀，我还记得这个梦呢，我自己的潜意识太牛了，就会编出一个这么奇怪、这么有意思的故事出来，所以这也是一种快乐，就是说我可能写多了之后，我自己梦里面潜意识里也在编故事，在想，
俗话说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想。如果你白天的时候花这样的一个忘我的精力再去写文章的时候，相信你的晚上会大脑会 reflect， 对吧？会
可能会这样
会反应的，就反应到你白天曾经做的事情，这也挺好的。
所以这就是我
说明你已经是在那个非常进入了这个非常享受这个写作的过程，
我很享受，
然后并且还。它能够让你的大脑更兴奋，可以这么说，是吧？非常好。
现在就是苦。
对，然后我刚刚听到了一个，我觉得可能是苦的地方，就是忘了时间，孩子没接，怎么办呀？这个
就被打断的苦，你知道吗？就是我写在兴头上，然后时间到了，不能继续。
你后面怎么记得住呢？
所以我就会很难受啊。我记住是当然是记住，但是重新写的时候就没有当时那种兴奋的感觉，然后可能写出来东西就是干巴巴的，然后就会非常非常的沮丧，这个是必然的，因为你必须得要去接孩子，你必须得要陪孩子，你必须要去做饭了，然后你必须要得去看医生了，是吧？就是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一种就是我偶尔吧，你会才思会枯竭，就是写不下去了，我虽然有大纲，但是我就觉得大纲写的不够好，我要么推倒重新来，还是说我得改。
我觉得不是你大纲写的不好，是因为你之前写完大纲以后，你去写了前三回以后，发现后面第五回应该不是那个样子了。
就是
和你在一个月前或者半个月前，对，状态不一样时候，这个想法就不一样。
然后就会卡在那里，就会很难受。然后或者是说，当时可能生活中有其他的什么事情让我
加在一起，对，这也会影响。对呀、啊，这也会影响你的心情的，
容易
对对
比较容易，或者是说有可能有些焦虑啦，或者是有一些不太开心的事情，对，就会在一起就会。让我觉得这个很痛苦啊，这个写不下去真的很痛苦。
再加点东西、啊，所以等于说这属于是才思枯竭的时候，或者是说因为自己身边的环境影响，然后在你不能保证一个叫什么比较纯净的一个写作环境，因为你毕竟是在生活中，
对。
那么纯净的写作环境就是说，你写有大纲，然后你一口气从头写到尾，什么都不管，饭有人送给你送，然后吃的有人给你做，对吧？孩子有人帮你接，然后睡觉都帮有人帮你睡的话，情况下你不眠不休写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写成跟大纲一模一样的一个发展进度，但是连我们都是正常人，
对。
然后我们都要有这些所有的其他事情需要照顾。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不断的打断，然后不同的心境下你在写文章的时候怎么还能有连贯性，是吧？就这个会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明白了。
对，
那你怎么解决呢？
说老实话还没完全解决，我还一直都在探索中，
是吧？
这中间有
是不是属于长，这属于作家经常会，
我觉得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写文的人都会有，绝大部分都会有这样同样的问题。
对，
真正的像我听了那个 Stephen King 的那个回忆录，那个 On Writing 那本书，他之前也都是业余在写，然后也是都是要，就是说，都要被打断，但是后来当他成名了之后，他就可以躲在一个小窝里面，然后老婆帮他照顾好所有的生活起居，他一个人安心在那里写，这都要等他，就是说全部都 establish 好了之后。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条件，但是大部分人，就算是比如说像那个村上，他也是，他也是一开始他还有他自己的那个唱片店，然后他也要打理他的店，他也都是晚上等到没有人了之后，还自己夜深人静的时候写，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的生活作息没法让我晚上，就是我的睡眠跑步能够再牺牲我的睡眠，所以这个就是我一般就是说白天碎片时间才在写。
明白了，对，这个确实是比较辛苦的地方，就是思路会被打断，
对，
然后心境会变化，
对，
然后你如何能让你自己的文章继续的保持一个风格写下去，
对，就是尽量就是说尽量 block 一些时间，尽量比如说超过一个小时两小时这样的时间来大规模的写作。
啊，现在咱们其实也讲了一些关于你的时间分配了，那么我就想知道一下，就是你如何做到在你写作，像你刚才说的，你确实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在你写作中间不得不被打断，然后还要再回来继续写。那么你做这种时间的控制的话是怎么做的呢？
我就是尽量把时间把它 block， 就是说这部分时间
就固定做这
个，对，我固定做这个事情，然后呢在照顾小朋友或照顾家庭，我就照顾家庭，我不想分心，因为分心的话，我这个人不是那种很多线程的人，然后我要分心的话，我的效率，我的这个效果就很差，那我不想小朋友让我觉得小朋友们觉得好像妈妈根本不在乎他们，所以我对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一定要全心全意的对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呢自己写作的时候我也不希望别人打扰，所以我一定是他们在学校的时候我来做这个事情，
就是责任和一个你自己的兴趣，还有你自己的热情都要分开，
对，
是不是？
有时候也要学会 say no， 就是比如说学校的一些事情，我要是觉得真的是，跟我的这个写作的这个 schedule 有很大冲突的话，我也要学会 say no，
就是别的事情和这个，
你不能什么事情都
权衡一下，
对，
明白了。 嗯，挺好。那你刚刚说小朋友，那小朋友们知道你写作吗？
他们知道啊，然后他们有时候也会觉得好像妈妈这个时间挺神秘的，会白天都干嘛去了、
嗯、
然后他有一次，我女儿对我的鼓励很大，就是在
八岁的女儿，
对对，她我有一段时间写书敦煌的时候，就是就遇到也是就是文思枯竭了，
嗯，
写不下去，
特别是这种有史实的这种，是不是会难一些？
史实的话，其实对写大纲有很大的好处，就是因为那个
时间
架在那里，对对，
嗯
啊，但是就是说我有一段时间写出来的东西，我自己怎么看都不顺眼，然后觉得自己写的很烂很烂，
嗯，
然后我就很难过，然后跟他讲，我说妈妈碰到问题了，我说妈妈写不下去、
嗯、
然后他就说那你讲给我听吧，把这故事讲给我听，我就在车上跟他讲，
嗯，
然后到家了以后，他我还没讲完，他说继续跟我讲，我们就一直在房间里讲这个故事，
你就把这个整个故事，
对，全部基本上就是得把大纲都跟他讲了一遍，
这得要几个小时吧，
他讲了很久很久，他都很认真的在听，
那你很感动、
嗯、
这个是你的真正的粉丝，
对对，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妈咪这个 story so amazing， 然后他说、
嗯、
说特别好，然后他说他唯一的 feedback 就是能不能写成 happy ending， 我当时 say OK 了、
嗯、
因为我不想伤他的心，
开心的结果，
是的是的、
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故事吧，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严肃的历史故事，
嗯
嗯，然后我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人际关系，不是那么容易就 say happy ending 的，
嗯，小朋友喜欢 happy ending， 这肯定是
happy ending， 是的，
所以呢你觉得他当时给你的这个 amazing 的 story， 这个评价是让你特别兴奋的，
对，让我觉得就是说，
就算突然觉得
他是一个，他好像是天上一道光就照进了我的心那种感觉，
很感动，
就是当我当时觉得很灰暗的时候，就是一道光，嗯，
这个是，但后来就是因为这个。
我就开始写，
你就开始觉得、
嗯、
哎，我们还能写下去，是不是？
对，我后来就把大纲重新再收拾了一下，
嗯、
然后我把大纲就本来是文字形式写的，就是一行一行一段一段写的，就是第一章写什么，第二章写什么，
嗯、
后来我就把它变成那个用思维导图，
嗯、
把它画成那个一个个的那个气泡，然后一个个的像、
嗯、
就是说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相连，
嗯，
然后场景之间会有互相会有衔接，
嗯，
然后会有一些会埋一些伏笔，这些伏笔很容易就用思维导图可以比较容易的，就是说视觉化出来，
嗯，
如果是光是用文字的话，伏笔啊什么的就不是那么容易把它像一下子能看出来，
就关系，
对对对，
相互之间关系不太容易那么表达出来，
对对对，是
吧？是
的，嗯，
啊，
对，
我们理科生那一面出来了，
对，就有点像是
写文章都写出思维导图来了，
有点像是，对，思维导图是个很好的工具，
是吧？
嗯、
你除了在这边用，还在哪里用？
还有就是有时候我管，以前我管项目的时候，以前我做项目也曾经用过，啊、嗯，
所以我说理工科出来了，非常好。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哎，那黛西啊，咱们刚才说了这三部小说， 深渊玫瑰、霸龙记、树敦煌我们都一个个捋过来了。那我现在再问一个很好奇的问题是，他们三个小说里在你看来有共性吗？他们的共性是什么？虽然我知道你是不同的题材、然后不同的内容 对吧，
像那个深渊玫瑰它是现实主义题材，
对，
是女性职场和家庭，然后呢那个半龙记呢它是一个玄幻的题材、然后那个树敦煌是历史，
看上去好像跳跃非常
大，
大、
对，但是其实他们三个里面都有冒险还有悬疑，
这也是你的根儿。
我很喜欢冒险，
你们很喜欢这个，
我从小就看电影的时候就看到这种冒险片或者是悬疑片，我就会想结果大概是什么、我会猜，我会自己编一个结果给他、
可不可以说你自己就是个冒险女孩？
对，我可能个性可能就比较喜欢这样子、可能骨子里就是一个女侠、
就差仗剑走江湖
就差这个了
嗯，所以你小时候喜欢写喜欢看这些，你看过什么样子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你现在还能记得住的？
对
啊对，金庸这肯定要是，
然后
金庸我相信他对你的影响应该很大、看你写的这个半龙记和树敦煌我就觉得应该是
对、然后凡尔纳的那个那一些神秘岛啊，什么环游世界啊，环游地球八十天
那都是冒险类的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福尔摩斯探案集那是我高中时候最喜欢看然后鲁滨逊漂流记，我还喜欢末日情节，就是这个我还没有触碰，但是我写过一篇短篇，就是讲就是说
世界末日到
对
什么样子
apocalypse 那样子的情节、对，我也很喜欢这个，这几个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
我们突然发现宝藏女孩是一个喜欢冒险的这个骨子里有冒险精神的女孩子、
就是特别喜欢看，小时候都是
还好你有孩子了，
偷偷的看，
不敢让你真正
我孩子也都喜欢看这些他们都继承了我的喜欢，
等他们再大一些带着他们一起去冒险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那个在《深渊玫瑰》里面有一些，就是说
对《深渊玫瑰》看上去现代的
黑客攻击的一些悬疑的一些情节在里面。
这个感觉像是那个计算机背景在。
对，还有扫黑除恶的情节在里面。对，所以对，像有没有扫黑除恶的情节在里面？然后那个。那个半龙记当然就是它就是一个冒险故事，
对
对，里面它借助了有昆虫的身体，
再到昆虫虫子，
对，从天到花到虫子，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很多打斗啊，然后也有一些悬疑啊，就是说蜜蜂怎么这个蜜蜂女王怎么忽然就死了，怎么回事啊？是谁杀死了那些蜜蜂啊？
就是这样子，就喜欢在你的这个文章里加这些悬疑的地方。那确实这也能勾起看书的人的那个兴趣，
我希望
吧，
对，我希望吧。
然后同时也是你最兴奋的地方，
对，
是不是？最喜爱的地方。
对，树敦煌里面也有很多，当然是就是说因为战争嘛，所以有很多战争的情节，那么也有很多谍影在里面，就是有间谍在里面。
有战争就有间谍，对。
所以就是说，所以我为什么需要那个思维导图？就我需要埋很多伏笔，我需要把它画出来，然后把它圈到最后要一个闭，要一个闭环，最后这些线索都达到，对，都得到回答了。
否则的话，一个脑袋记不下，
记不下来，我自己记得年纪大了，这个
不是。我觉得你写这种章回体的话，到最后那个人物过，因为我猜你《树敦煌》里的人物应该不少吧？
人物
大概有得有10个20个。
要差不多，
你这样情况下，你每个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结局和在最开始其实，
对，还有
思维导都会帮到你。
是的，
那么我们今天时间过得非常快啊，这个很快就到结束的时候了。那我们黛西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讲的吗？
我就是希望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梦想的话，就去追。然后如果有喜爱写作的朋友可以跟我联系，
一块切磋。
对，然后希望大家喜欢我将来发表的作品。
我们都会喜欢的因为我们是可以用思维导图来写文章的才女。好，谢谢黛西今天来我们的节目做客，然后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更好的文章和作品和我们大家见面，好不
好？
好，
谢谢黛比，谢谢听众朋友们。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